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平洋夏令时的3:01，各位好，今天呢是周三，6月10号，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问候大家下午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美股盘后的指数。今天呢，四大指数是全面下跌的一个趋势啊，可谓是一个重挫了。那么美国通膨升到了3年来的最高点，加上美伊冲突再次的升温，美国总统川普警告伊朗人拖延谈判太久了，并且扬言呢要对伊朗展开更猛烈的攻击啊，市场呢也恐慌情绪迅速升高。所以呢，今天美股的各大股指表现还是下跌的趋势，道指下跌了953.33点，跌幅为1.87%，报于49,918.78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509.32点，跌幅为1.98%，报于25,169.5点。S&P 500指数下跌了119.66点，跌幅为1.62%，报于7,266.99点。费半的指数呢是大跌451.35点，跌幅为3.57%，报于12,206.46点。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公布了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4.2%，也创下了3年来的最高，符合市场预期，月增了0.5%啊，也是符合现在的一个预估值的。那么核心 CPI 的月增是0.2%，然后这个指数呢是低于市场预估的0.3%的，年增率为2.9%，也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但是呢，现在这些指数仍然高于美联储2%的一个通膨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个股方面，今天 Meta 是跌了2.33%，最新的报价570.98美元每股。那么亚马逊跌了2.53%，报于238。苹果涨了0.35%，报于291.58。微软呢是跌了1.5%，报于397.36。Alphabet 跌2.48%，报于353.32。特斯拉跌了3.8%，报于381.59。英伟达跌3.73%，报于200.42。英特尔跌0.82%，报于107.04。接下来呢，再来带大家关注一个加州州长选举的消息啊，这个消息呢，可能有的朋友知道了，也有的朋友呢还没听到啊，再和大家重温一下，截至周二6月9号的下午5点，加州初选一周后呢，统计了已经89%的选票了，州长候选人贝塞拉获得了27%的选票，那么希尔顿就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希尔顿获得了25%，这一结果也意味着共和党候选人希尔顿可能在11月对决前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部长兼加州总检察长的贝塞拉。贝塞拉呢一度被视为选情的边缘人物，但是呢在最后几个月里他异军突起了，并且誓言要继续把加州塑造成川普总统的主要竞争对手。那么作为加州的总检察长，贝塞拉也针对川普第一届政府提起了120多起的诉讼，涉及移民、气候政策等方方面面。而另一位共和党的候选人希尔顿呢，在4月份获得了川普总统的背书。他批评民主党在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上的政策，也表示啊，这个 利用执法和心理健康要才能治疗真正的解决无家可归这些人员的问题。希尔顿呢还抨击民主党不能解决加州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其他的一些问题。他承诺要清除腐败，降低从汽油到住房等所有商品的价格，免除加州居民前10万美元的所得税，为首次购房者设立贷款计划，并且要冻结公立大学的州内学费。那么希尔顿呢，他是在2017年到2023年期间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任主持人，经常呢就是他也谈到了他的父母逃离匈牙利共产主义政权的一个经历，认为这是他塑造其保守主义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呢，州长纽森也已经公开表态要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贝塞拉了，称赞他具备带领加州所需的经验和韧性。那么同样的一位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就是亿万富翁斯泰尔啊，他是以约22%的得票率排名到了第三位，他现在呢已经承认败选了，并且表示要支持贝塞拉。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裁员的消息啊，就是 Salesforce，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软体服务公司 Salesforce 在最新的一轮科技公司裁员中，将在它位于叫 Mission 街的总部，叫做裁员86人啊。那么根据州政府的文件，这次的裁员是永久性的裁员，将在今年的8月7号生效。本次裁员呢，是科技行业今年艰难时期发生的最新一起裁员的事件。资料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科技行业的裁员人数已经接近了11.7万人。那么 Salesforce 是旧金山最大的私营雇主，本周的裁员是这个公司今年第二次的裁员了。早在2月份，这家由叫马尔克贝尼奥夫创立的公司就曾经裁减了数百个职位。近期呢，科技行业有许多就是公司也进行裁员，都和人工智能有关。早在去年的9月呢，这个叫贝尼奥夫他自己就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代理能够使他这个通过裁员4000人来重新平衡员工的人数。接下来再带大家了解一个关于我们临近城市Fairfield 市长的一个情况。周二，北加州的 Fairfield 市的市长叫莫伊，他宣布辞职，结束了他的公职生涯。目前呢，市议会正在针对莫伊的法定居住地址展开调查。莫伊在社交媒体公开发表这个公开信，表示自己和家人在调查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歧视，因此呢决定卸任，回归普通市民的身份。 Fairfield 市政府呢证实已经收到了他的辞呈，副市长叫贝尔塔尼将接任市长的职务，成为当地的首位非裔市长。在去年11月， Fairfield 市议会委托律师调查莫伊是否符合州法规定的居住资格，以确认他是否具备着继续担任市长的条件。不过呢，今年3月出炉的调查报告认为，目前证据不足以证明莫伊不是这个 Fairfield 的居民。那么莫伊则认为啊，整体调查从一开始就是针对他的政治操弄，并称这个事件影响了他在6月2号县议员选举中的一个表现。莫伊他还谈到了Fairfield 的近期发生的事件，包括本月初在一所高中毕业典礼上发生的枪击案。这些事件呢，也使得他在近期的市议会上饱受批评，因此呢，他就不堪重负，选择辞职了。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要和大家这个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本周六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非常的期待大家能够过来参与，是6月13号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5点，希望之声电台呢会在南湾三后 C 举办父亲节的健康产品特卖活动。因为父亲节就是6月21号了，在下个周日啊，时间已经还蛮近的了。那么现场呢会为大家精选很多很多的健康好产品，比如说来自韩国的对关节修复很有帮助的红海参养生胶，以及来自韩国的补气提神的韩国黑参系列产品，还有呢对血糖和睡眠非常有帮助的加拿大的西洋参黑膏滋啊。现场呢还有之前热销的台湾有机纯酿醋补货已到，还有备受喜爱的天然乳胶的足弓鞋垫，都有惊喜价格放送。同时呢我们有很多买赠好礼，像您买黑膏滋的话呢，平时它都是一个基本的折扣85折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呢不仅可以享受85折，还有叠加的赠品和叠加的优惠。黑膏滋可以送出父亲节专属的立减券啊，还能叠加满500再减30的一个活动。而红海参呢也有一个满赠，您买30支的就额外送您1支，满60支的额外送您2支，还会呢再送您黑参片或者是黑参片1盒，多买多送是不封顶的。那么黑参系列产品，就是你买黑参的系列产品就送您红海参1条。现在呢您拿起手机发送健康2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获取特卖的地址和详情了。关键词是健康啊，发健康2个字到9619611。本周六的圣荷西，咱们不见不散。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啊，可能跟咱们担忧 AI 的这个朋友有关系啊，不知道您是否担心 AI 影响到人们的就业呢？2026年的6月10号，路透社以及易普所公布了一项最新的全国民调啊，显示美国民众对 AI 带来的就业冲击越来越担忧了。受访人中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担心自己或家人可能要因为 AI 失业了。民调显示，53%的美国人担心 AI 可能让自己或家人失去工作，37%的表示并不担心，10%呢是不确定或者没有回答。报道说，这种担忧是相当普遍的，而且是不论年龄、性别或教育程度都有类似的担心。除了失业的问题之外呢，民调还显示说73%的受访者表示啊担心 AI 的普及和应用，而同类调查2023年的比例呢仅为68%，也显示了美国社会对 AI 的疑虑并没有因为技术成熟而减少，反而在持续的升高。这项民调呢它还显示，民主党的选民似乎要比共和党的选民更加的担心 AI 的威胁。61%的民主党支持者担心 AI 威胁他们的就业，而共和党的支持者这个比例呢在47%左右，也反映出了 AI 已经从新科技的话题逐渐演变成和就业、经济相关的一个社会议题了。但是啊，还有一个数据特别有意思，就是很多人呢一边担心 AI 抢工作，但是呢使用 AI 的人数也在越来越多。民调显示，50%的大学毕业生表示是经常使用 AI 的，非大学毕业生呢34%的比例也在使用，全体美国成年人平均的使用率为40%。而且啊，这种越担心越使用的现象呢，在年轻人中更是尤为明显了。叫盖洛普2026年针对 Z 世代的一个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年轻人每周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但对 AI 感到兴奋的人从36%降到了22%，认为 AI 风险大于好处的人接近一半，愤怒情绪则从22%上升到了31%。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美国社会啊，目前正在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 AI 已经从 要不要用的问题变成了不得不用啊，但是呢，用了又担心它的后果，又担心它的长尾效应。企业和员工都在加速的采用 AI 来提高效率，但是另一方面也越来越担心它对就业呀、收入啊以及未来职业生涯的一个冲击。换句话说，就是现在大家都很拧巴、很矛盾，一方面呢依赖 AI 让它提高生产力啊，提高我们的效率，帮助我们去做一些辅助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担心它越来越聪明，然后它会最终取代我们的岗位。最后呢，结论就是 AI 究竟会造成大规模的裁员，还是像过去电脑和网络时代一样，随着一个科技的变革，它是改变了工作的形态而非消灭工作，那目前呢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的观点是怎样的呢？如果说您觉得您支持 AI 的发展，觉得 AI 造福于人类的，您就扣一。但是呢，您觉得虽然 AI 有它的好处，但也对它表示担心，您就扣个二。我们看看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想法啊，看看是支持一的多还是支持二的多呢？欢迎您上线和我们来就这条新闻展开一个互动啊。您扣一就是代表着支持 AI 继续的发展，二呢是觉得 AI 还不错，但是表示担忧。发送您的观点到961961。虽然啊，可能 AI 现在已经造成了很多硅谷的企业，包括美国的一个产业链条，很多科技公司在裁员了，但是其实同样的事情，就是机器人取代人工的这种消息，在中国大陆也已经在上演了。最近江苏、浙江多地的工厂正在密集的测试和部署人形机器人。社交媒体视频显示啊，机器人呢已经进入到了服装、汽车、物流等领域，开始替代部分原有的人工劳动。受访者认为，机器人本应该做人类没办法完成的工作，而不是呢让人类无法生存。中共当局在就业困难时还在推动机器人来替换人力，是把产业政绩放在底层民生之前。那在今年的上半年，江苏、浙江等地的工厂就出现了机器人在车间里工作的场景了。网民上传了很多的那个视频啊，就显示一个制衣车间使用的大量人形机器人来操作缝纫机。有网民就嘲讽道，机器人做出来的衣服，那就让机器人去消费吧。另外也有网民说，浙江一个冲压厂引入100个机器人，并留言说，上了机器人车间只剩厂长了，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有一些企业主就算了一笔账啊，说大陆工厂呢雇佣月薪4-5千元的工人，指的是江浙沪地区啊，若要依法缴纳五险一金，企业每个月实际支出的成本往往在6000元上下，五险一金等附加的成本就占了人工成本的30%。浙江嘉兴从事服装加工的企业主吴先生，他就对记者说，劳动力成本太高，很多企业就改用机器人了。浙江这边的工厂请一个工人每个月都要4500到5000块，还要给他交五险一金。算下来呢，买一台机器人才几万块钱，还不需要交五险一金，也不会有矛盾，我何乐而不为呢？那么根据路媒的报道，在中国的广州哈，北京新动纪元的人形机器人已经把传送带上的包裹翻面，确保快递面单朝上，再投入对应的隔口，它已经实现了这样的操作了。报道还提到说，捷克科技已经敲定了2000台人形机器人的订单，比亚迪也计划着在2026年工厂部署超过20000台自研人形机器人，极客智慧工厂一批人形机器人也已经启动了上岗前的测试了。 温州一家机械配件厂的负责人王先生对记者说，机器人进入工厂表面上是产业升级，背后呢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去人工化的算盘。他说现在很多老板啊，不是因为没人，而是觉得用人太贵了，工资之外还要给他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机器人再慢他也不会要求交社保，也不会请假，更不会维权。王先生说呢，他也正在考虑引入机器人，准备更新设备，改用机器人来操作。他气愤地说，中共明知就业已经困难，还要用政策补贴、示范项目鼓励机器人来顶替人类，这就是把底层工人的饭碗当成产业升级的代价。他说现在啊，浙江那边到处在宣传机器人，机器人厂获得了政府的支持。而路媒呢也引述了一个叫做爱图智能缝制科技有限公司 CEO 的话，他说近几年啊，到服装厂调研，很多老板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自动化技术可以替代人工的。报道显示呢，爱图人形机器人目前只能做一些上下料的简单活，工作效率约为人工的两三成，改上真人还需要时间。但是企业还计划今年要发布人形机器人，然后呢要在年底前进入更多的工厂。值得关注的就是啊，中共的工信部呢，在2023年印发了《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提出要到2027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实现规模化的发展，相关的产品深度融入实体经济。近年来，包括浙江、江苏、上海、广州等地也相继出台了机器人的产业政策，通过补贴、示范产线、应用场景和订单支持机器人进入工厂。那这位叫做就是有相关的知情人士就表示吧，中共呢把机器人包装成了新质生产力，但底层老百姓看到的是岗位的减少，企业家遇到的呢是产业链的快速转移。中共现在一边说这个维稳就业啊，一边又在推动机器人替人，这两件事呢明摆着是冲突的。不知道大家有怎么样的看法呢？您支持机器人取代人力吗？就如刚刚我们的问题，您是支持 AI 的发展呢，还是对 AI 持续的发展表示担忧呢？您支持就扣一，如果说您觉得会有一些担忧的话呢，您就来扣一个二啊，发送到961961。2026年世界杯呢即将开战了，这届世界杯比以往多出了40场比赛，也注定的会让这个进球数呢远超于历史的记录。那么谁又能在最后成为进球最多的球员，变身万众瞩目的穿金靴者呢？估计足联在开赛前一天盘点出了10大热门人选，咱们就根据国际足联给出的一个10家预言啊，我们来一起看看，盘点一下都有哪10位球员这个获得了国际足联的瞩目呢？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金靴奖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呢将获得阿迪达斯金靴奖，这个奖项是1982年首次颁发的，当时名为金鞋奖，在2010年是更名为了金靴奖。进球的这个叫数位居第二和第三的射手将分别获得阿迪达斯的银靴奖和铜靴奖。国际足联十大最佳射手人选呢也是猜球市场上热门的话题，那他们其中呢是有多次驰骋世界杯的老将，也有第一次亮相世界杯的新秀。接下来就看一看预测的这10位都有谁呢。首先第一位就是法国队的实力巨星啊，姆巴佩。此前他的战绩是98场国际比赛中攻入56球，14场世界杯比赛攻入12球。那这次呢，法国队的分组是 I 组，对手是塞内加尔、伊拉克以及挪威队。 接下来呢是英格兰队啊，英格兰队备受瞩目的这位球星是哈里凯恩，他此前的战绩是在113场国际赛中攻入79球，11场世界杯比赛中攻入8球。那这次呢，他的分组是 L 组，对阵的是克罗尼西亚、加纳以及巴拿马。而且呢，凯恩曾经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获得自己首个金靴奖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他第二度穿金靴的一个热门竞争者，看看今年他能不能这个最后还捧得这个殊荣。第三位球星呢是西班牙队的，叫米克尔奥亚尔萨瓦尔，他此前的战绩是53场国际比赛攻入25球，0场世界杯比赛。但是呢，他的分组是西班牙队的分组是 H 组啊，对手是福德角、沙特阿拉伯以及乌拉圭。下一位是挪威队的埃尔林·哈兰德，他此前的战绩是50场国际赛攻入55球，但是呢0场世界杯进球，他的分组也是在 I 组，对手是伊拉克、塞内加尔以及法国。但是呢，哈兰德的数据呢是令人惊叹的。去年十月份，他成为了史上第六位，也是53年来首位在不到50场国际比赛中出场中就攻入50球的球员哈。那么平均一下，每场都有进球。这位身材魁梧的前锋在曼城队也保持着稳定的进球效率。在小组赛中，预计呢，哈兰德在这个叫奥斯卡博布以及安东尼奥·努萨和马丁·厄德高等队友的掩护下呢，还是能够攻破任何对手的球门的。看来啊，市场对他还是很期待的。接下来是阿根廷队的老牌球星，这是国际巨星梅西了。此前的战绩是199场国际赛攻入117球，26场世界杯比赛攻入13球。这次阿根廷队的分组是在 J 组，对手是阿尔及利亚、奥地利以及约旦。梅西呢，被誉为是足球史上最伟大的射手之一了。他将在本届世界杯决赛阶段迎来39岁的生日，但是啊，好在他还是宝刀不老啊，依然能够轻松的进球。梅西在过去的37场代表阿根廷队的比赛中，曾经攻入35个球，并继续在迈阿密国际队刷新过进球的记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梅西虽然在足球的各类比赛中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但是世界杯的金靴奖却是梅西少数几个还没有获得的奖项之一。但是呢，他是仅有的两位在单届世界杯进球超过六个，却从来没有赢得过金靴奖的球员之一。看看今年梅西能不能有这个机会啊。接下来呢，就是葡萄牙队的球星，就是 C 罗了。此前的战绩是226场国际比赛中攻入过143球，22场世界杯比赛攻入过8球。他的分组是在 K 组，对手是刚果、乌兹别克以及哥伦比亚。C 罗呢，40岁了，他依然也是宝刀未老啊。那这位老将是在阿尔纳斯尔队也不断刷新进球记录的，并且呢，在最近的30场代表葡萄牙队国家队的比赛中攻入过25个进球。接下来的这位球星是来自西班牙队的，叫做拉明·亚马尔。此前的战绩是25场国际比赛中他进过6球，但是呢还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没有进球。他的分组是 H 组，西班牙队在 H 组，对手是福德角、沙特阿拉伯以及乌拉圭。但是呢，这位边锋他在本届世界杯结束的时候将年满19岁啊，所以说真的是非常年轻的小将，所以他有望打破世界杯最年轻金靴奖得主的记录。那么这项记录目前是由詹姆斯·罗德里格斯在保持，他是在2014年穿金靴时刚过23岁生日的一天。 那亚马尔最受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它有非常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它的远射弧线球也是极具杀伤力的。那接下来的这位球星来自法国队，叫奥斯曼登贝莱，他此前的战绩是59场国际比赛中进过7球，但是呢11场世界杯比赛中零进球。他被今年的法国队是在 I 组，对手是塞内加尔、伊拉克以及挪威。而巴西队最值得关注的这位金靴奖的一个就是有希望的是叫做小维尼修斯，此前的战绩在49场国际赛中他进过9个球，世界杯比赛他参加过4场，然后进球一个。巴西队今年被分在了 C 组，对手是摩洛哥、海地以及苏格兰。而同样巴西队还有一位就是值得关注的这个叫做足球明星，叫拉菲尼亚，他此前的战绩是38场国际赛进球11个，5场世界杯比赛中零进球啊。但是呢他之前的一些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所以呢也被国际足联列入了这次金靴奖10位这个值得关注的球星的候选人当中。那么万众期待的叫做世界杯明天就要开赛了，这个将是全球球迷的一个狂欢日了。我们也在此呢祝愿各位球星能够踢出好成绩啊，能够让他们在赛场上驰骋，让我们也看得过瘾。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一下几则娱乐圈的动态。第一则呢是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的消息啊。TVN 综艺节目叫做刘在石 On the Block 6号呢透过了官方的社群媒体公开了一段黄仁勋录影现场的短片。影片中呢黄仁勋身穿着招牌的黑色皮夹克登场了，还随着舞曲叫Glowden 叫做轻松起舞哈，在访谈节目中还坦言自己是华沙的粉丝。这个呢是黄仁勋去到韩国登上韩综的一个片段。节目组幽默地写道说，黄仁勋及时录影完成，昨天没能去第三摊的 KTV， 今天呢在刘在石这个节目补上了。黄仁勋在节目中谈到自己对 K-pop 的一个喜爱，特别呢是对女团出身的歌手华沙表示喜爱。他说啊，我非常喜欢华沙的音乐，它真的是很迷人。接着呢他还主动提到了华沙的新歌 So Cute 以及他的代表作 Goodbye， 并称赞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舞者，同时拥有优秀的歌唱实力。他的一番言论也让这个主持人刘在石啊惊讶地表示说，哇，连华沙的歌你都知道吗？说看来啊这首 So Cute 又要更红了。那这次出演呢对于黄仁勋而言是意义非常特别的，这是他首次登上韩国的综艺节目，也是他在全球首次参与综艺娱乐节目的录制。作为全球 AI 产业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以及他是英伟达的创办人，他罕见透过综艺节目展现了他工作之外更加生活化的一面。据悉呢这档节目黄仁勋将在节目中分享英伟达的创业历程和他自己的成长故事，对 AI 时代的见解，以及未来人才应具备的能力和特质，还有呢个人成长经验以及他的人生哲学等等。韩国的娱乐龙头 CGENM 集团表示，观众将从节目中了解一位曾经在餐厅洗盘子的少年如何一步步地成长为全球顶尖企业的 CEO 的奋斗经历和人生洞察的。这个节目呢在6月10号韩国时间的晚8点45分播出。我们现在应该已经上线了，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关注一下。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刘在石 On the Block。 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 同样是来自曾经的九四版三国演义、啊、曾经在九四版三国演义中饰演马谡的资深演员叫张治中，6月7号在山西太原病逝了，终年68岁。张治中在三国演义中成功塑造了马谡这个经典的角色，尤其呢是挥泪斩马谡啊，这个也是很多华人都知道的一个经典经典的一个三国里面的故事。那么他在这一幕中将人物的悔恨和不甘演绎得入木三分，临行前含泪的神情也成为了很多 观众心中难以磨灭的经典角色。随后呢，张治中还在《水浒传》中饰演过晁盖一角、啊、从智取生辰纲到梁山聚义，张治中将角色的豪迈和坚毅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剧中晁盖呢，最终在叫做曾头市之战中壮烈牺牲了，这个形象也成为了无数观众记忆中的经典荧幕角色。根据资料显示，张治中是山西话剧院的早期学员以及成员，他为人特别的沉稳谦逊，对表演也保持着认真严谨的态度，不论是在话剧舞台还是影视作品中，他都是以专业精神对待每一个角色的。那曾经在《三国演义》中饰演司马懿的演员魏宗万，也是在前不久6月1号的时候在上海病逝了，享年88岁。他饰演的司马懿呢，老谋深算，深入人心，也是九四版《三国演义》后期最出彩的角色之一。而且啊，九四版的这个《三国演义》，除了这两位，叫做戏骨去世了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当年的演职人员已经离世了，比如说饰演关羽的陆树铭，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享年66岁。饰演张飞的李靖飞2022年也因病去世了，和这个关羽是同一年，享寿65岁。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部电影《太空超人》啊。电影《太空超人》上映之后呢，获得了观众的好评。然而啊，这部电影叫好不叫座啊。截至当地时间周日，就是6月7号，北美的首映票房的收入仅为2943万美元，全球的票房仅有5443万美元。根据《Coming Soon》以及《MoveWeb》等这个叫电影杂志的报道，《太空超人》首映后票房表现是略显失利的。在北美呢，本片的首映周末的排名仅位居了第二，说次于惊声尖叫这部电影。然而呢，对于一部制作成本接近了2亿美元的电影来说，这样的成绩现在并不能说是非常好的。不过即便如此，现在市场反馈啊，可能这个电影还会推出续集。但是呢，在评分方面，美国的网络电影资料库满分为10分，截至今天，《太空超人》获得了观众7.1分的一个佳评。影评网站烂番茄的影评员和观众分别给予67%以及88%的褒贬不一的新鲜度评价。而《Coming Soon》的评论员安东尼·纳什他说，由于该片有不错的观众好评，可能会带动更多人在接下来的第二周进场观影，即使最终还没有收回制作成本，那也不怕。亚马逊呢，很可能会把这个《太空超人》的成功压注在他们的 Prime Video 串流平台上，把它视为潜在的热门电影。在电影上映的周末，亚马逊的旗下米高梅影业美国的发行主管叫凯文·威尔森，他也表示这部电影反馈极佳，他也暗示着亚马逊呢，衡量成功的标准远不止于票房的数字。威尔逊表示，《太空超人》在首周的周末跨出了非常稳健的第一步，看到全球影迷如此的热情，甚至吸引了粉丝的回响，真的很棒。导演崔维斯·奈特和全体的演员以及幕后的团队打造出了一部特别的佳作，这个开篇也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啊。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关键的起点，也证明了我们整体发行策略是正确的，不仅成功打开了知名度和 话题，这股热度可能也会延续到线下，这个院线下档后长期的市场，指的就是串流平台上的上映。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呢，不妨去看看啊，《太空超人》评价不错。